九章的第一节，耶路巴利的儿子亚比米勒到了事件见他的众母舅，对他们和他外祖父外祖全家的人说。好，我们稍微回想一下，耶路巴利就是基甸，他的名字，因为他这个爸爸曾经说让巴利跟基甸争吧，所以人家就称他是耶路巴利，就是跟让巴利跟他争辩或者跟他争斗。很可惜，这个有巴利我们比较不喜欢的名字呢，倒常常被以色列人纪念，因为以色列人常常总是喜欢回到这个偶像这边哈。耶路巴利就是基甸，就是曾经救过以色列人这个人，他在第八章三十节讲他有七十个亲生的儿子啊，因为他有很多的妻，但他有个妾啊，他有一个事件人事件的女人做他的妾，也就是没有什么身份的。那么他生了一个儿子呢，就叫亚比米勒，我们在上次就提过哈。这个人呢非常的狠，那基甸的七十个儿子大概都是王子级的，所以王子级呢就是养尊处优级的，所以养尊处优级的呢就有点像现有团契级的哈，对不起啊，开玩笑哈，当然你们不是哈，当然我也不希望你们是亚比米勒级的，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哈。那么这个人很有野心，他是因为他是没有身份的人，他妈妈只是一个妾，那所以在中外的历史上，甚至在有钱的人家里，这种孩子是最强烈的报复和自卑感，非常的自卑。那么因此当他有力量的时候，他的报复和伤害力非常的大。他先到他妈妈那边去，因为他妈妈也是被排斥的，他妈妈是一个妾，所以想来被他爸爸的其他的那些妻子呢非常看不起，所以大家都同仇敌忾，有一种愤怒的要报复的心。他对事件人说啊，他说你们让我老爸的那七十个儿子来管你们，就是让那些看不起你们，看不起我，也看不起我妈妈，也就是我们这一族的人，我们被他们七十个人看不起，我们被他看不起来管理，你们觉得好不好？还是一个人来管，七十个老板管，一个老板我们都受不了了，何况七十个看不起你们的老板。然后记得哦，如果我来管，那我们都是骨肉了，我们是一家人。各位，这些话啊，你们再把它稍微翻译一下，我说了就是选举里面的话，就是可以挑起省级情节的一些话，不过就是看你们会不会去想了、啊、不想呢就哇，这什么意思啊，怎么不懂啊，也不知道谁是耶路巴利，你稍微把它换一下，可是就是现在的选举的一篇话了哈，一篇非常能煽动的一篇话。第三节，他的众母舅便将这一切话为他说给事件人听，事件人的心就归向亚比米勒，他们说他原是我们的弟兄啊。亚比米勒今天来选举也一定能够当选的。各位，我再说我不支持任何一方哈，那么我觉得你真的要问我，我觉得都是烂苹果了哈。当然你说有的烂苹果没烂得那么厉害啊，那也对了，不过我说这个只是要你们看圣经的时候不要觉得是很遥远，我在看的时候觉得非常接近。他讲才讲了这几句话，可能他讲的不止这几句话，但他实在很聪明，他马上就抓住你的心了。世界人一定是被其他以色列人看不起的，那么世界人被看不起，他们算是比较杂种的，他们看是比较是某些族群的。然后亚比米勒自己很火大，他妈妈他母舅这些都很火大，那他一讲出这个话，哎呦，对啊，说的有道理哦，他们都归向他了，他们是我们的弟兄。于是他们就要支持这个亚比米勒，他们要支持他呢，那一定需要钱。什么地方有钱呢？各位，这个容易来的钱哈，大概都不法， 不是贩毒吗？走私吗？那么一般人说男人有钱就会变坏，女人变坏就有钱，这反正是钱跟坏常常连在一起的哈。那还得美女哈，我再变坏也不会有钱的，各位。那么钱，不好的钱，容易来的钱，我们也这只能关起门来讲，宗教是很容易有钱的，就是真的，我们这些也真的关起门来讲，对不对？其实很多人都听到一些事情，就是那个在普里的那个是什么？中台禅寺，那里面的黑不少的，包括中台禅寺有一次曾经就是把一个有国宝级的一棵树要挖起来，沿着弄到他们那边。这个事情如果其他的或者一个教会挖伤了一棵国宝级的树，那不知道是要被骂死，可是这件事就摆平下来了。至于那边的洗钱的事情也不断的传出来，不过我想这些大概都不会被传出去哈。我们说这也不是特别批评中台禅寺，各位，当教会在历史上强大的时候，也是黑钱黑金在那里不断的。那基督教、天主教都很多很丑恶的，我们只是说人离开上帝就不会干净，包括在以色列这里，哎，他们从哪里拿到钱？巴利的庙里面，巴利比利土的庙中。庙里总是有钱的，总是黑暗的。我们真是希望求主帮助我们新友堂，如果富裕了忘记上帝也会很黑暗的。求主怜悯，拿了70舍克的银子给亚比米勒，亚比米勒用以雇了些匪类跟随他。你要造反，你要做坏事，你先要说出一些扭曲事实的话，一些挑起人仇恨的话，古今都一样。然后你需要有钱，钱在庙里，在敬畏上帝的地方，或者是这种人宗教情操很深的地方容易有啊，他都有了。然后就要有人，人就是匪类。这个匪徒啊，各位，其实你在旧约里面你也看到很多，就是你只要纠众哈，说出一些让人仇恨的话啊，或者是有利的话，就会有人跟着你。当然我们也很遗憾说，我们来信靠这位善良全能的上帝，我们悔改跟随他，我们去宣教，我们去西湖哈，各位，那都很难，那都很难。我们今天要在这里啊搞一些坏事情哈，那都很容易。我们今天来聚赌哈，我们今天在这里来怎么样犯罪哈，那人就多起来了。哦，如果要做良善的事跟随主啊，各位，今天我也知道这里人不少啊，那不知道花多少力气，花了很多很多的力气啊。那只要做坏事，很多匪类就会跟着了哈。那我们其实大卫在逃亡的时候，也有些匪类跟着他。圣经上是讲匪类哦，那个亚沙龙啊，这个耶弗他、耶罗波安、利逊啊、亚多尼亚，包括那些失意的王子啊，什么都有。连大卫也有些匪类，所以这些匪类后来也是他宫廷里一些麻烦。因为你总需要打天下的时候，难免有会妥协的时候，难免说需要一些强盗型的人、霸道型的人来跟着你。大卫后来一直都有这些人在他身边，也造成一些麻烦哈。我只能求主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，你在任何一个时候不要妥协，你单单依靠上帝，不要因为什么事能够暂时方便解决你的问题，不管是像黑道地下钱庄借钱呐、不管是稍稍变坏一点就有钱，或者是有钱来变坏一下。我们都求神怜悯。各位，今天这个你们要看到的故事，我再说，真实无比，而且悲惨无比，邪恶无比。他雇了一些匪类，这是很方便的事，这是罪人最喜欢做的事情。然后呢，就把他的弟兄耶路巴利，耶路巴利就是基甸，基甸曾经用300人拯救了所有的以色列人。现在有一些以色列的匪徒用这些偶像的钱跟着耶路巴利，就是基甸的一个儿子，把他70儿子 70个儿子杀在一块磐石上。这一幕很残忍，但圣经没有多描述，你可以想他会有多残忍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是杀在一块磐石上，是怎么砍头，是怎么就是一个个杀嘛？一块磐石不会太大吧，一个个杀。那么只有一个逃掉了，耶路巴利的小儿子约坦，他躲藏了。示剑人和米罗人都一起聚集往示剑橡树旁的柱子那里，立亚比米勒为王。下面就是一个喜事了哈，就是当所谓喜事，就是当可以做王的都被杀了以后，那么就是那个篡位的叫，那么第七节，有人将这事告诉约坦，他就去站在基利心山顶上，向众人大声喊叫说：示剑人呢，你们要听我的话，神也就听你们的话。在以色列人这个时候有太多太多的罪恶了啊。那么你想想看，整个这件事情哈，包括亚比米勒的那段话，包括那个，包括在巴利比利土的庙里拿了70舍克勒的银子，包括有匪徒，包括杀了这个王子，杀了70个人。那么然后立这个凶手做王，那么约坦已经逃亡了，逃亡了可能还希望说有人会主持正义，就不但没有人主持正义，大家都拥戴这个凶手做王。于是他就在基利心山顶，基利心山以巴路山是以色列人咒诅和祝福的两个山，基利心山本来应该是祝福的山，可是呢现在变成一个等于是一个咒诅的地方。而且我们也很遗憾，约坦的咒诅也发生了，他当然很恨，当然也不能说他的咒诅成就了，而是以色列人自己作孽成就了。好，他对众人讲哈，他对世间人特别讲，你们要听我的话，神也就听你们的话。这段话如果是出于神，你听出于神的话，神就听我们的话，这总是我们需要学习的。我们常常说神不听我们的祷告，神不听我们的话，神不听你的话，因为你先不听神的话。我曾经讲过，以利亚他说话，甚至你可以说一个瓶一个坛都听他的话，瓶里的油不会少，坛里的面不会少，瓶和油瓶和坛都会听以利亚的话。为什么？因为以利亚听上帝的话，上帝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。所以我们祷告要有力量，我们得先听上帝的话。约坦讲这句话讲得很对哈。第八节，有一时树木要高一树为王管理他们。这很了不起哎，就是这我也劝各位一下哈，不知道你们将来要不要选总统、选立法委员，或者信友团体主席不是选的嘛哈，这不需要了哈。如果要选哈，要会讲话，要会讲话呢，就一定要会讲故事，要会讲故事呢，就要用比喻。在那个时候也是这样，约坦这个时候一肚子火，而且非常危险，他要在这种火和危险之中要博取同情啊，他要讲正道就要跟耶稣一样，就一定要用比喻。你看啊，那个亚比米勒哈，不需要用什么比喻，他直接就讲出来了。但是他很邪恶，所以邪恶就直接讲，人家就听了。那讲正道的时候就要用比喻哈，真是很难哈。然后他也居然讲得出来哈，马上就可以讲出来。